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堪称一个地区的活态民间历史，它记录着一方水土千百年来民间生活的精神文化气质。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您来说到的呢，是一些咱们江苏的非遗项目和这些非遗传承人的故事。都说秦淮花灯甲天下，元宵节到了，南京秦淮灯彩艺人们都忙着赶扎花灯，制作各具创意的牛灯。南京小西湖堆草巷秦淮灯彩非遗工作室的花灯传承人曹真荣、曹红妇女最近啊，真的是忙坏了。从祖上算起，花灯扎制技艺在曹家已经传承了100多年。到了曹真荣和曹红这对妇女呢，他们在生肖花灯的造型和工艺上都会较较劲儿，那这一斗啊就是10多年。今年78岁的秦淮彩灯江苏省级非遗传承人曹真荣制作了2款生肖牛灯，这2头牛的造型不同，形态不同，寓意也不一样。曹真荣说，
这个呢就是老黄牛的牛气，有点牛气的气派在里面啊，
有点牛气冲天。
哎，对对，再苦再累都不怕。这个呢就是奋斗，今年我们入秦过后要奋斗啊，鼓足干劲，加油干。
就在今年，女儿曹红也正式的晋升成为了秦淮灯彩江苏省级非遗传承人。她打趣说，她爸爸走的呢一直都是老黄牛的路线，勤勤恳恳的，而她要走青春路线，要制作一头洗澡的牛，洗得干干净净，好过年。其实啊，这女儿曹红她创作的牛灯也不简单，小小的花灯融入了国画、扎染等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曹红说，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那个国画叫牧笛，那它在水里面游，配上荷花呀，挺好看的，做了一个灯叫流转乾坤，寓意就是希望把这个疫情流转过来。
2020年的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秦淮灯市一度停摆，扎灯艺人的损失啊就不言而喻了。今年元旦之后呢，南京秦淮灯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动就和20多位秦淮灯彩代表性传承人对接，帮助他们完成作品，并且拍照制作网购链接。1月底的时候，就有数十种花灯上架秦淮礼物淘宝官方店，有着1000年历史的秦淮灯市就这样被搬上了互联网，通过一盏盏小小的花灯传递温暖和力量。根据南京秦淮灯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严青的介绍啊，目前已经收集了20位左右的传承人作品，请了设计师来共同参与，给他们一些建议和意见，让他们呢进行修改，主要是要迎合年轻人的口味，打通线上的这个通道。那除了过年以后啊，也可以随时随地买到一盏你喜欢的小花灯，让非遗结合生活，非遗走进生活。除了在线上秦淮灯市云摆摊，曹真荣父女俩啊，近一个月来呢，已经收到了许多来自海外的电子订单，数千盏花灯啊，已经销往多个国家。每年父亲曹真荣都要走进大中小学上100多节的秦淮灯彩课，而女儿曹红也不甘示弱，专门开辟了网课，那他的学生啊，就既有国内3、4岁的孩子，也有海外的耄耋老人。这线上线下的花灯制作课，其实真上起来还挺辛苦的。
一天要上4节5节，就是一天从早上上到晚上，嘴巴都不能停。线上的课你讲的要比线下的课还要细，拆了装，装了拆，不停的演示。我希望就是大家都来学，把这个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曹真荣最大的心愿也和女儿一样，她说，疫情不怕，有国家支持，我们能顶过去，我们照样在扎灯，照样开开心心搞创作，让我们这个非遗项目不断发扬光大。 过年除了看花灯，舞龙也是绵延千年的风俗。在我们江苏啊，还有一种特殊的舞龙表演，人称江南第一大龙，那这就是落山大龙。听名字啊，您就知道了，它的特点呢就是体型庞大，气势不凡。接下来就让我为您介绍一下这落山大龙和他的第四代传承人杨慕海。舞龙民间又叫耍龙灯，是中国分布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民间舞蹈。舞龙源自古人对龙的崇拜，而龙舞中蕴含的开拓奋进、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呢，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丽水和凤镇洛山村的洛山大龙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相传当年洛山村的进士杨培安，他进京赶考的途中救治了一条断尾的小白龙。这条小白龙啊，为了要报救命之恩，便庇护起杨家，造福一方百姓。洛山村的百姓为了要感念小白龙，就有了新春舞龙灯的习俗，而不扎制龙尾呢，也成了洛山大龙的一大特色。洛山大龙它的龙头啊高2.7米，宽2.5米，这龙头就相当于有半间房子那么大，龙身更是巨大，体长啊近100米，所以这个龙灯舞起来的时候，参与者啊要达到500多人，这才有了江南第一大龙之称。洛山大龙几经沉浮，一度中断。作为洛山大龙第四代传承人的杨慕海，十数年来一直在为洛山大龙的恢复和传承不停地奔走。2005年的时候，洛山大龙再度兴起，并且一直持续至今，在丽水、高淳等周边地区影响深远。腊月、正月到洛山看龙，这也成为了周边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大众文化娱乐活动。2008年，洛山大龙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洛山村是坐落于石臼湖畔的一个古老村落，今年已经73岁的杨慕海呢，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这里。相传早年每当新年来临的时候呢，石臼湖它正值枯水季节，洛山村的百姓啊就会在湖滩上舞起龙灯，载歌载舞，龙舞盘旋，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人口平安。舞龙的时间大多是从腊月24开始，持续到次年的正月18，一共有25天左右。洛山人的舞龙文化并没有文字记载，全靠世代老人的口传心授。因为洛山大龙耗资巨大，参与的人数众多，所以组织起来呢十分的困难，曾经一度中断。据村里的老人回忆，近百年来舞龙的次数也是寥寥无几。1983年，在洛山大龙的第三代传人杨昭金、杨书福等多人的多方努力之下，训练出了一支舞龙队。当年37岁的杨慕海呢，也入选其中。
每家每户一该参与一下，你要有大龙子干负责，还是搞了分工。你看到其实大龙子，大龙子，八十岁，八十岁。
杨慕海的方言您或许听不太懂啊，他其实是在给大家介绍1983年的那支舞龙队的构成，每家每户都会出一个人，大家都有分工，打鼓的打鼓，扛旗子的扛旗子。距离当时最近的一次舞龙是在1945年，40年过去了，很多参与当年舞龙的老人呢都已经相继离世，仅靠着残存的一些记忆，杨昭金他们把大龙的样貌描绘了出来，并聘请了专业的扎龙艺人来扎制。当时洛山大龙的扎制工艺十分的讲究，大龙制作啊要经过扎制龙身骨架、虎指、彩绘等主要步骤，尤其是那巨大的龙头，它高大阔气，更显威武。龙嘴扁平，龙鼻形如元宝，寓意是财源广进。龙头要扎制108将，是历代英雄人物，比如说三国时期的刘关张、宋代的杨家将等等。 扎一个龙头五天才能结束，龙身则要20天才能完成。中断了近20年的大龙再一次呈现在洛山村村民的眼前，老百姓自然是欢欣鼓舞，踊跃参加。但好景不长，洛山大龙在1983年表演过后呢，又一度中断。直到2005年，国家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洛山村舞龙的积极性啊，才又被激发了出来。村里组建了龙会，重新恢复洛山大龙。这一年，杨慕海加入了龙会，被推选为副会长。在杨淑范、杨慕海等人的组织下，龙会发动村民捐资6万元，雇请了高淳的扎龙艺人。依据先前留下的图纸，扎制出一条新的洛山无尾大龙。村里参与过舞龙的老艺人们就自觉地聚集到了一起，制作66扇云板和各式彩旗，同时还要培训年轻的舞龙者和跳云的儿童。至此以后，洛山大龙的造型和表演的程序被固定下来，一直沿袭至今。洛山大龙的表演程序可以分为起草、白龙开光和舞龙表演3个阶段。起草的日子呢，那就是舞龙的开始，参与舞龙的人要按顺序集中到龙会门前，摆出队列阵势。3声炮响过后，有10面画有盘龙、麒麟、貔貅、蜈蚣等图案的大旗在前面引路，紧跟其后的呢是4盏用来开道的大红灯笼。龙珠引领下的舞龙队伍伴随4对喧天锣鼓和高亢的喇叭依次进发，直到湖滩，队伍浩浩荡荡，热闹非凡。尤其您是在晚间的时候去观看洛山舞大龙的话，那更是壮观之极。远远望去，在灯火的照耀下，洛山大龙更显得华丽威武和壮观。自从2005年恢复洛山大龙，这10余年来就再也没有中断过。2009年，杨慕海接替杨淑范出任龙会会长。杨慕海上任以后啊，看到每次舞龙结束，大龙都无处摆放，只能任凭其风吹日晒，心里当然是心疼不已的。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洛山大龙陈列馆给建起来。但是建造费用就要高达几万了，这对于杨慕海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啊，他就有40多天没有干农活，召集了村里的每家每户一起来出资，大家一起把陈列馆搞起来。最终杨慕海多方筹措，一共筹集了50余万元，洛山大龙陈列馆终于是造起来了。这座气势恢宏的大殿也成了洛山村新的地标。近些年来，当地政府也加大了对洛山大龙的保护和宣传力度。杨慕海带队先后参加了多次丽水区的草莓节和南京市国际梅花节的演出活动，洛山大龙自此名声远播，成为了丽水区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现如今啊，舞龙也成为了维系年轻人和家乡的纽带。一到舞龙的日子，洛山村的年轻人不管身处何地，都会回乡参与舞龙。曾经世代承袭的洛山大龙终于得到了传承。2012年，杨慕海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洛山大龙代表性传承人。杨慕海说，把洛山大龙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就是他的心愿。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江苏的非遗传承人的故事。我们江苏有大气磅礴的乐山大龙，也有精致热闹的鱼骨。在洪泽湖边呢，就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傍晚时分，他们打扮靓丽，手持洪泽湖鱼骨，在广场上欢快起舞。他们十分自豪，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世界上舞蹈艺术最庞大的体系广场舞当中的一员，更因为他们手中的这一面大有来历的洪泽湖鱼骨。接下来我要为您介绍的呢，就是洪泽湖鱼骨和它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盛成梅。洪泽湖鱼骨啊，看起来像个团扇，但它其实是一个单面骨。洪泽湖鱼骨呢，是洪泽湖一带特有的民间艺术。舞者们身穿富有渔家特色的服饰，一个手持鱼骨，一个手持骨剑，通过轻歌曼舞的形式啊，来表现渔民的劳动场景和丰收的喜悦心情。地域特色鲜明的洪泽湖鱼骨，每每出现在舞台上，总是会让人眼前一亮。小小的单面鱼骨，有点像是一把温柔的团扇，但是一旦敲击起来，渔家人所特有的那种坚韧、勤劳和拼搏向上便会呼之欲出。根据记载，在唐朝的时候，鱼骨是由北方渔民交流到洪泽湖区域的。明末清初时期，洪泽湖鱼骨进入到了鼎盛期。在洪泽湖流域啊，每逢特别时期或者是遇到特殊事项的时候，湖区的渔民们就会设神坛祈祷。洪泽湖鱼骨啊，就是他们常用的一种道具。这一习俗和形式在洪泽湖区域呢，已经历经了上千年。淮安市文博专家裴安年介绍说，
老子山安淮市里面专门有个代王庙，过去的渔民出了淮河口，进了洪泽湖，看到代王庙那个旗杆，他马上就要举行一种祭祀仪式，就是渔民最信仰的、最供奉的就是他的，相当于海上的妈祖啊。
鱼骨说唱饱含着渔民对于幸福平安的渴望，用以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内容啊，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一些传统的曲目，比如说魏征斩老龙、四郎探母、刘文龙赶考等等，表达了渔民们对于礼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的重视和传承。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地处淮河下游苏北平原中部，原来呢是浅水小湖群，古称富林湖，两汉以后啊称破釜塘，隋朝称洪泽浦，唐代开始称洪泽湖。洪泽湖的特殊地理条件、现实世界的残酷生计状况，让渔民们对所处的世界充满了敬畏，也感到无比的感恩。不仅祭祀和还愿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渔家呢也存在他们特有的规矩和忌讳。在洪泽湖渔区祭祀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洪泽湖鱼骨，在渔民们的心中地位是十分特别的。洪泽湖鱼骨又称端骨，在金属环的框架上啊蒙上一层皮，最初是鱼皮，后来逐渐变化成狗皮和羊皮。骨上有柄，柄尾上有圆环或者是菱形的铁环，环周还有三个金属环，每个环呢再串系三个小金属环。它的骨剑又叫骨鞭，一般是40厘米以上的竹面。演奏起舞的时候，不管是鼓声还是金属环的撞击声，它的穿透力都十分的强劲。解放以后，专业的文化工作者也曾对它进行过挖掘保护。之后由于历史原因，洪泽湖鱼骨呢日渐没落。1983年，在洪泽县文化馆工作的蒋寒松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到了之前只是有所耳闻的洪泽湖鱼骨，几经周折之后，终于看到了鱼骨的实物，也看到了鱼骨说唱。然而这个时候，蒋寒松呢却多多少少有一点失望。后来啊，他前往老子山镇的文化站去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向他介绍说，1960年的时候，当地组织排练过洪泽湖鱼骨舞，后来还被选中到南京参加省里的群众文化调研。然而当初的那些演员已经找不到了， 只找到当地几个百姓，简单的模仿还原了几个动作。就是这几个不起眼的动作，竟然在瞬间给蒋寒松无限的灵感。从老子山镇回到淮安之后，蒋寒松就潜心研究起鱼骨舞，结合渔民的实际生活，加以生活化的艺术创作。19洪泽湖鱼骨舞在老子山镇中学文艺汇演上亮相，得到了渔民们和上级领导的认可。自此之后，当地每逢有节庆演出，洪泽湖鱼骨呢就一定会有一席之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舞美的进步，鱼骨舞演出在布景、灯光、化妆、道具、服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鱼骨舞的演员也从少儿扩展到了中青年，演出效果也是逐步完善。蒋寒松说，洪泽湖鱼骨舞被更多人知道接受，是洪泽第一次搞水上运动会的时候。
被更多人接受知道的是我们这个洪泽第一次搞这个水上运动会，2005年，周边人就觉得，哎呀，洪泽这个鱼骨蛮特别的啊、哦，哎，蛮我们洪也是我们洪泽一大特点，一个特色。
蒋寒松持之以恒地组织团队参加省市比赛，参加文化交流与展演，不断地创作反映渔区农民新风貌的作品。洪泽湖鱼骨舞呢，也因此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2014年，洪泽湖鱼骨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项目省级传承人的蒋寒松更是感到了责任重大。蒋寒松和弟子盛成梅对舞台演出的洪泽湖鱼骨舞，他的舞步和鱼骨都做了简化，通过社区组织广场舞的爱好者免费学习洪泽湖鱼骨舞。几年时间，在淮安洪泽区发展了20几个广场舞队，加入了洪泽湖鱼骨舞的行列。
是谁敲出这欢快的鼓声？
那是一群洪泽湖渔民。
凤凰传奇啊，9月奇迹啦，他们会不停的欢迎，他们唱那种节奏感比较强的歌。后来我就创作了一个洪泽湖鱼骨，就是节奏感相对比较强，也适合大众们在广场上的东西呢。
2年前，蒋寒松退休了，但他的传承脚步并没有停歇。他把洪泽湖鱼骨带到了淮安市老年大学艺术团，在那里和大家跳成一片。蒋寒松的弟子洪泽湖鱼骨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盛成梅，则承担起了洪泽湖鱼骨进校园骨干培训班的培训工作，教授20多个小学教师洪泽湖鱼骨舞。与此同时啊，盛成梅还打算将洪泽湖鱼骨推广到当地的4A级旅游景区。蒋寒松说，参与的人越多，传承也就成功了。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鱼骨舞的演出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大家一起打起来、唱起来、跳起来，才格外的热闹。可是有一种艺术项目，它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打造一台戏，这就是皮影戏。简单的开场之后，全场灯光突然一暗，紧接着大红色的幕布缓缓拉开，伴随着一阵锵锵锵的锣鼓声和方言唱词，孙悟空、猪八戒和作为反派的五毒王纷纷亮相，三两句对阵之后立马开打，人物在方寸天地之中上下翻飞，你来我往，斗得难分难解。这一出精彩的孙悟空大战五毒王是典型的鲁派皮影，一人一台戏，完全是由姚奇德一个人操纵的。2016年，南京皮影戏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姚奇德是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的传承人，很多人称他是南京皮影戏第一人。 所谓第一人，是指他既是第一个在南京开始学习皮影戏的人，也是南京现在唯一会唱皮影戏全套功夫的人，吹拉弹唱，操纵皮影，雕刻制作，样样精通，脑中想着词儿，口中唱着曲儿，手里还舞动着人儿。皮影戏表演啊，真可谓是一个人当十个人用。其实呢，我们南京本来是没有皮影戏的，但是南京人对于皮影戏十分的热爱。1955年，南京市政府从山东请来皮影剧团在夫子庙演出，当时每天来夫子庙看演出的人络绎不绝，皮影戏被引进之后呢，就在这里扎了根，随即就在南京成立了象群皮影剧社。当年啊，姚继德的父亲呢就在皮影剧场的门口售票，所以他就天天跑到剧场里边去看戏，久而久之对皮影戏越发的喜爱。1956年，13岁的姚继德如愿进入南京象群皮影剧社，开始了他3年的学徒生涯。据史书记载，皮影戏啊始于西汉，兴于唐朝，盛于清代，元代时期传到了西亚和欧洲，可谓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流传至今也分成了好几个派别。姚继德传承的是鲁派，和别的派系不同，他没有剧本可供参考，所以对演员的要求非常的高，说的演的全都靠师傅的口传心授。学习皮影戏首先要学伴奏，姚继德便利用伴奏间隙默默地记下老师们的唱腔和动作，寒来暑往没有一丝懈怠。在这3年的时间里，姚继德要学习伴奏、演唱、制作、操纵、表演等所有皮影技术。
冬天呢，一般我们是6点钟起床开始练，夏天呢5点半还要吊嗓子，因为演这个皮影戏啊，1个小时一场戏啊，要你一个人来演，没有人来帮你忙，因为鲁派皮影就是一个人演唱、操纵、表演。那么你说你能演唱、操纵、表演，你今天演一场，如果说你能演了，观众认可了，那你就毕业了。当时修的时候有3个人，另外2个呢几乎就淘汰了。
上世纪60年代，皮影艺术受到了破四旧的冲击，象群皮影剧社被迫解散，从此元气大伤，皮影艺人散落各地。1966年，23岁的姚继德被分配到金陵化工厂当工人。就在姚继德准备放弃皮影戏的时候啊，他收到了一份邀约。早在1958年，皮影戏就成了南京市招待外宾的固定节目。南京市政府交际处常常邀请姚继德和他的师兄为外宾演出。1966年，皮影剧社被迫解散之后，外宾来南京时想欣赏中国的传统艺术，南京市政府交际处又一次找上了姚继德。
对外是不能演出的，但是呢，外宾来了以后呢，交际处还是找我们。这个外宾看了以后呢，很好的，他们很高兴的。
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关系，姚继德才得以和皮影戏再续前缘。1992年，姚继德从工厂内退之后，重又回到夫子庙从事全职的皮影戏表演。自打退而不休登台演出之后，姚继德表演的皮影呢，都是自画自刻自制。为了要适应现代化的观影需求，姚继德还把皮影人物放大了1倍，通过添置灯光效果，给观众营造出更好的视觉效果。在演出之余，姚继德还尝试走进校园。如今在南京的一些小学里啊，不时能看到姚继德拿着皮影的身影，一拉一提，皮影在姚继德的手里就活了起来，进入了孩子们的眼中。因为在他的心里，最好的传承呢，不是在博物馆里，而是应该为更多人所熟识。对这位固执而又痴迷的老人来说，皮影是他的毕生心血。在整个南京，如今还在摆弄皮影的大概就只剩下4-5个人了。随着师傅和师兄的相继离世，同行们的转行和离开，南京皮影戏的延续和传承愈发的艰难。目前啊，姚继德有一位跟随他8年的徒弟，传承之路虽然寂寞艰难，但姚继德还在坚守。经历了一世风雨，唯有对南京皮影他是舍不得也放不下。
10年前就开始了，
我最早呢到一些个大学去讲课，像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审计大学、侯海大学等等，这些大学我都去过。因为年龄也大了，我就想着坐下来花一点时间，我估计的话要花个两三年时间来回忆过去所演的这个节目的内容、词句等等，写成剧本留给后人。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Thank you.
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西，继续为您讲述我们江苏非遗传承人的故事。对于所有的非遗传承人来说啊，后继有人恐怕就是最大的心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玲玲是幸运的，如今啊，她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还有了属于白菊的教学大本营。六朝古都南京，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到过南京的人无不为南京丰厚的人文底蕴所折服。其中呢，最具地方特色的当属古腔本调南京白菊。南京白菊这一门方言说唱艺术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它的产生和南京云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乾隆年间，云锦是当时南京的支柱产业，最鼎盛的时期，江宁织造署里就有3万多台云锦织机，织工有30多万人，而当时南京的人口呢，也就在90万左右。熟悉云锦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织锦啊是用传统的大花楼木织机，这种织机又高又大，通常需要2个人同时才能够进行织造，一个呢坐在织机上面拽花，一个在织机下面开织。织锦的工人们在枯燥而机械的劳作当中，用哼唱民间小曲的形式呢，来驱赶劳作的繁重和单调。两个人一唱一和，倾吐心中的郁闷，抒发情感。久而久之，秦淮织工们觉得在机房里边唱啊不太过瘾了，于是呢就到秦淮河边摆桌，摆上10桌8桌，甚至于上百桌，摆一局不收费，叫白唱一局。这个白局两字啊就由此而来。织锦工人的这种每唱一次称作摆一局的白局，因为南京味儿足，很快呢就赢得了广大市民的青睐，白局走出了织锦房，在民间流传开来。随着清朝的覆灭，南京的织锦业在一片战乱中迅速衰落，织锦工人纷纷失业，盛极一时的白菊也就随之式微，这门口口相传的艺术形式几乎灭绝。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文化的繁荣就有了良好的氛围。1958年，在时任南京市总工会主席夏冰流的呼吁下，南京白菊出现了新的生机。当时啊，南京市总工会召集到会唱白菊的老艺人，请来了戏剧学院的老师。1960年，南京市工人白菊实验曲剧团正式成立。14岁的黄玲玲成了剧团里的第一批白菊演员。那个时候，团里进行曲艺改革，意在要推陈出新，将白菊重新摆上舞台。那个时候，白菊的表演方式采用戏剧的形式，要求演员唱、念、做、打等戏曲基本功样样都会。
我们早晨的时候呢，4点多钟就要起来吊嗓子，然后就敲腿、踢腿、扮朝天灯啊，瞎要。下午就练这个南京话，跟背这个寂寞。
但因白菊曲牌多为俗曲、民间小调，唱不了大戏，戏剧实验的尝试呢并没有成功。1963年，南京白菊恢复了老一辈原汁原味的演唱方式，采用坐唱的形式。此后白菊就有了固定的演唱形式，表演一般是1到2个人，多则3到5人，说的是最正宗的南京话，唱的是明清的俗曲和江南的曲调，道的是金陵美景、秦淮美食，画的是街头巷尾、古今轶事，这些啊都是南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白菊剧团被迫解散，百花凋零，白菊演员就纷纷转行，黄玲玲也被分配到了南京妇女用品商店。虽然离开了剧团，但黄玲玲有事儿没事儿就会唱上两句，她总说这是从小就学的，白菊啊是丢不掉了。转眼就到了1984年，白菊处于灭绝的边缘，几乎被人遗忘。南京市秦淮区文化馆为了要抢救白菊这种曲种，将黄玲玲和徐春华、高晓玲、周慧琴、马静华等一批当时的白菊演员聚到了一起，决定要重振南京白菊。一直丢不掉的呢，是执念，也是初心。老一辈的白菊艺人们对艺术用情的坚守啊，使得白菊摆脱了知音难觅的窘境。2008年，南京白菊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门古老的艺术重又回到了大众的视野。2014年，黄玲玲被选为南京白菊省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承白菊，黄玲玲建立了自己的教学大本营。每逢周末的时候，甘溪故居里的老茶馆里都会有一场白菊表演。白菊艺人们在这里教学表演，当游客们坐在甘家大院的庭院中，沏一壶南京雨花茶，再听一曲南京白菊，这南京味儿啊可就足了。
这个成了白菊这一曲艺馆，哎呦，我说我的妈呀，那太高兴了，二婶有家了，我们有了家了，人家有个就是看白菊的人，他有个奔头。
让白菊传唱下去，这是很多白菊老艺人的共同心愿。上课呢，是黄玲玲传承白菊艺术的主要方式。年逾古稀的黄玲玲仍然坚持每个礼拜啊，去到各个学校为传承而奔走，希望呢能够为白菊培养些年轻的观众。现在她最小的学生啊，那还是幼儿园的娃娃。南京市秦淮幼儿园副园长李志娟给我们介绍。
我们的白菊在秦淮幼儿园成立了白菊俱乐部，我们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选择了一些他们喜闻乐见的内容，比如说短小的儿歌呀、唐诗呀，然后再配合非常简单的一些白菊曲牌，将两者相结合，我们就有了一些唐诗的系列白菊唱段，孩子们唱起来朗朗上口，而且非常的受欢迎。
如今白菊已经成为了南京的一张文化名片，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白菊承袭了老南京话的精髓，对保存和研究南京方言的发音具有极大的价值。万般坚持只为一曲原汁原味的白菊，执着定会回报这份不变的初心。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大蓝鲸 APP， 也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我是江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Yeah.